自古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最近以来，先是在埃及，然后在联合国，三个男人在国际公众前前后痛哭流涕，令观者无不为之动情。在埃及革命尚且没有结果的时候，参与组织了民众抗议的谷歌北非地区市场部负责人，出生在埃及首都开罗的威尔·古奈姆被失踪多日之后浮出水面，在埃及梦幻电视台上接受了晚间10点节目的专访。古奈姆谈到了他被埃及警方逮捕拘押的情形和心中的感受。期间主持人对他说，你被捕的这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播放了穆巴拉克政府刻意顽抗阶段一些牺牲了的年轻的抗议民众的画面。主持人在一旁道白说，这些像花朵一样正在绽开的生命就这样不在了。或许是画面中的人个个笑得太美好太天真无邪了，但是他们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反差让古奈姆在镜头前控制不住失声痛哭。他无心再接受采访，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开了演播室。主持人也没有再接着按程序继续主持节目，而是摘掉耳机也离开了演播室。在离开演播室之前，古奈姆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向上帝保证，他们的死不是我们的过错，那是那些一直掌握着大权不肯放弃的人的过错。这段视频，古奈姆难以抑制的泪水，他那发自心底的悲哀，不仅打动了大批的埃及民众，同时也让国际社会为之所动。第二天，更多的埃及人冒着被镇压的危险，再度上街游行，最终迫使穆巴拉克于2月11号下台。继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之后，埃及革命带动了中东和北非其他国家民众的抗议潮流。位于埃及和突尼斯之间的利比亚就是其中之一。相比埃及，利比亚狂人卡扎菲对待抗议人士手段要凶狠和残忍得多，以至于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都公开质问卡扎菲，你怎么能用轰炸机来轰炸自己的百姓呢？一些网站公布的照片显示埃及民众被炸得身首异处。面对卡扎菲的暴行，利比亚的文武官员大批起义，其中就包括利比亚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像美国之音早些时候报道的那样，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团大部分成员是在2月18号星期一公开集体表示，利比亚政府应该立即停止针对民众的暴力，卡扎菲必须下台。不过那个时候，大家都注意到，这份声明上并没有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本人沙格勒姆的签名。大使当时的说法是，我反对利比亚政府实施暴力，但是我本人坚持不倒卡扎菲。2月25号星期五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就利比亚问题进行了公开的辩论。美国之音驻联合国首席记者玛格丽特·贝希尔说，会议开始之后，先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介绍利比亚的局势，然后就轮到利比亚代表讲话。玛格丽特·贝希尔说，
He didn't have notes when he spoke. He just spoke from the heart, and it really wasn't clear immediately which direction he was going to go in.
他说，轮到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讲话的时候，他手上没有讲稿。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搞不懂他要说什么，只听他提到柬埔寨的博尔布特、斯大林、希特勒等等，而且也没有什么条理。我在一旁听着，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是想说博尔布特、斯大林、希特勒这些人后来都没事儿，所以卡扎菲也没事儿吗？不过很快的，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想要说的话，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代表、现场采访的记者乃至全世界都听到了，那就是他决定不再和卡扎菲站在一起了。沙格勒姆大使说，之前我曾强烈谴责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杀害巴勒斯坦儿童的行径，今天在这里我迫不得已但是必须要谴责我自己国家的政府杀害本国无辜儿童的行径。这位大使说，卡扎菲实际上是在用行动告诉利比亚人民， 让我继续执政，否则我就把你们都杀了。沙格勒姆大使接下来恳请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他说，联合国请救救利比亚，制止流血，反对屠杀无辜，希望你们果断迅速勇敢地做出决定，赶快采取措施吧。沙格勒姆大使说，卡扎菲是他的同乡，两人少年时代就认识了，但是此时此刻他恳请卡扎菲，我的兄弟，别再继续骚扰利比亚人民了。利比亚大使说出这段话以后，几天前已经公开宣布不再为卡扎菲效劳的利比亚驻联合国副大使上前和他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随后都忍不住痛哭流涕。这时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法国大使还有其他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都纷纷上来和他们激动地握手拥抱。潘基文事后对记者说，我们刚才看到了非常不寻常的一幕，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利比亚大使动之以情地呼吁我们给予援助。沙格勒姆是1949年生人，任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之前，2000年到2009年的3月出任利比亚外长。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玛格丽特·贝希尔说，做记者多年，对很多事都可以说是见惯不惊了，但是那一天他的眼睛也潮湿了。
Something we never see such an emotional moment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It's usually a lot of diplomats making speeches and that's about it, you know, and very dry and very predictable. And this was extremely the opposite of all of that. It was
他说，这是我在安理会从来没有见过的感情占上风的一刻，通常都是很多外交官在那儿发言，往往都很枯燥，一切也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但是那天的经过和往常这一切恰恰相反，我感到利比亚人民正在经受的痛苦，在他们驻联合国大使的这一番表达之后，大家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贝希尔说，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位大使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公开这样的表达，是迈出了多大的一步，因为他和其他利比亚代表团成员想必都有亲属还在利比亚，谁也不知道卡扎菲还会在台上多久，对他们的家属会进行什么样的报复。贝希尔说，在联合国采访多年，以前也经常看到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但是以前从来也没听他们说过什么让人难以忘怀的话。
You know, we saw these two diplomats go in and ou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for 2 years. They hardly said a word. They're both rather nondescript, lacking charisma, kind of, you know, humdrum.
他说，过去两年里，常常看到政府大使两人出入安理会，但是他们几乎从来也不怎么开口。两人乍看去都不怎么起眼，跟其他的官僚没什么区别。看上去挺闷的，上个星期五呢，突然间话一出口，让你感到他们原来也是很富有个性的，甚至讲起话来或许比别人嗓门还大。玛格丽特·贝希尔说，以前在哪里看到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那些很久没有发声或者不能发声的人，一旦开口，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甚至感觉如雷贯耳。现在看这句话果真不错。
It's really amazing in a way to see, because you know, you never hear a word from people who live in repressed societies, and then it's just amazing to really find out they have a voice, and such a loud voice.
他说，那些在专制社会里生活的人通常是沉默的，外界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是，当你意识到他们原来也有声音，也有思想，而且有这么响亮的声音，那真可以说是非同凡响的一刻。玛格丽特·贝希尔说，在专制社会里，一些人可能随着潮流在体制内生存甚至做官，但是对他们来说，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忍受力或者说是容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